听众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他用圣经真理教导你如何在充满罪恶和诱惑的世界上活出丰盛的人生，来荣神益人。
我们在讲约瑟这一个旧约的历史人物，如果我们有机会选择的话，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像我一样，我们愿意选择约瑟的后半生，不愿意选择约瑟的前半生。约瑟的前半生充满了坎坷，充满了悲哀的遭遇。你放到空图，下一张空图，没有往上走。哎呀，希望你们能够有机会把这个修一修哈，每次来北郊都很痛苦。我继续的纪念与等候。约瑟的前半生充满了坎坷的遭遇，在他还年幼的时候就被自己的亲哥哥出卖，拐卖到了异地他乡。我相信各位经常在网上看新闻的时候，就看到许多那些被拐卖的孩子被带到异地他乡，多少年离开自己的亲人，当他们重新被寻找回亲人，与亲人团聚的时候，那个画面常常让人刻骨铭心。约瑟也有这样悲惨的遭遇，被卖到异地他乡，在那里连死活都不清楚，好不容易奋斗爬到了一个管家的地位，却受到他主人的妻子来诱惑他，他严正拒绝的结果不但没有得到好处，反而被诬告下在了监里，一夜之间从管家下到了监狱，成为死囚。相信这样的遭遇没有人愿意去经历它。在这个监狱里面，大概约瑟待了至少有3年的时间。刚才我们读了经文说，在那里他遇见了两个人，一个是酒政，一个是膳长，这都是国王身边的红人，不晓得什么事情发生了，应当是攸关于法老生死的问题，可能还不能确定是哪一个有害于法老王，所以两个一起被下在监里。当然从经文的后面我们看见，在法老王宴席的时候已经判定出来哪一个人是对法老有害的。刚才读的经文特别有一句话，不晓得你留意了没有，那里说酒政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当酒政忘了约瑟的时候，可以说是约瑟的人生来到了一个最低最低的低谷的时候。我相信约瑟的心中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惑，甚至有这样的向上帝的质疑，说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向你有忠心？为什么在你面前敬虔保持圣洁，却换来这样的结果？我也想到，也许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也曾经来到谷底，在那种人本来帮助你的人，环境本来是很对你有利的，结果翻转了以后，你发现人都一个一个不可靠的时候，那个时候或许你心里面也会像约瑟发出这样的疑惑，神啊，你在哪里？我所信的神你在哪里？中文里面约瑟被下在监里的这个监这个字，跟创世纪37章当约瑟被哥哥们扔在坑里的坑是同一个原文，是同一个字。换句话说，这个历史又重演了，约瑟在十几岁的时候被他的哥哥下在坑里，准备被野兽来吞吃，而现在好不容易爬上来又被下在坑里，这一次也是一个死囚的身份，生死未卜。当然我们都记得，当约瑟被主人的妻子诱惑的时候，约瑟 言辞的拒绝，他说出了千古的名言，他说，我怎能做此大恶，得罪上帝呢？为什么约瑟能够在面对主人的妻子要与他发生关系的时候，他言辞的拒绝？我们说这因为在约瑟的心里面有一个比与他的主人的妻子发生关系更重要的关系，这个更重要的关系，与神更亲密的关系，大过了他接受主人妻子的诱惑，人财两得的关系。我再讲一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今天在这个婚外情泛滥，许多情物欲情欲横流的时代，一个人能够保持住他的圣洁，除非他心里面有一个关系是大过外面的这个关系，除非他里面与神这个亲密的关系，常常的一个好像你们唱的诗歌，与神亲密，以至于在那个重要的亲密的关系里面，再也不可能有其他关系的介入和侵犯。问题是，当引诱来临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它？是看它是一个机会呢，还是看它是一个攻击？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看法，决定了我们在面对诱惑的时候，我们是成功或者失败，是讨神的喜悦，还是跌倒和堕落。你知道，试探的本身已经很诱惑人，而机会却是更加的让这个诱惑是更诱惑人。因为约瑟被引诱的时候，主人的妻子，有的人说啊，这个主人的妻子肯定很丑，所以呢，这个约瑟就不受这个诱惑。我不相信哈，因为连这个约瑟当初被挑中做这个仆人，都是经过挑选的。你想，波提法这一个法老面前的红人，他挑选妻子，怎么可能会挑一个丑的呢？所以美貌是不在话下。但是主人的妻子还制造了一个机会，他说：“哎呀，来吧，这个屋里没有其他人的时候，这个机会来的时候，就使得试探更加的诱人。”但约瑟却不如此看，他不是看一个试探，更不是看到这是一个机会，他乃是说，我怎能做此大恶，得罪上帝呢？换句话说，他看他是个攻击，是一个对他一个不单是引诱，而且是一个极大的攻击，乃是在于说，他的焦点不是在自己，乃是在神。他看见自己的在地上的所言所行，是在神的面前有害于他与神的关系。但是你知道，我们人的价值观从亚当而来的一个罪性的一个恶习惯，当然我们重生得救了，罪性已经根除了，但是我们这么多年这个罪恶罪性的习惯还是在的，而且我们活在这个充满罪恶影响诱惑的时代，所以诱惑是不请自来的，不其然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要操练看试探来的时候，不是一个机会，乃是一个攻击，这是需要操练，这不是按照我们的本性而来的，是需要操练的。当我们慢慢操练，当看见诱惑的时候，来临的时候，是诱惑是攻击的时候，那么我们自然会谨慎小心，严加防范。从上帝的真理来看，以及人生的经验，试探的确是一个钩子，它起先是一个甜头，是一个让我们觉得有欢愉的，总是诱人耳目的，但是当你一旦上钩了，你就再也脱离不了，他总是把我们勾向悲哀、哭嚎、眼泪，甚至死亡。今天国内很多的这个婚外情的泛滥，有许多的人会说：“哎呀，我们不需要，我也不需要名分啊，我也不需要你的财产，我们就享受这暂时的欢愉吧。”这就是一个钩子，听起来非常诱惑人。你可以享受你的情欲，又不需要付代价，也不需要担心有什么后果。但是人 常常在罪恶的面前是自欺欺人的，没有任何一个关系，没有任何的一个作为是没有带后果的，特别是罪一定是有后果的。所以这个钩子一再的让许多的人勾向家破人亡，就像今天许多的婚外情一样，当你的底线一越过，总是要付上惨痛的代价。刚才说了，拒绝了这样的主人妻子的诱惑，结果呢，他并没有，约瑟并没，不是，下一张是空图， OK， 约瑟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获益，反而被诬告而陷入另外一个更深的困境当中。因为主人的妻子恶人先告状，把约瑟诬告，而主人就把他下在官王的囚犯的地方。这个我们看见历史学家考证，当时呢，埃及的监狱啊不多啊，犯了罪的人要不是当场打死，就是截肢断手断脚，没有什么需要监狱的地方。少数暂时拘留犯人的地方，就是像约瑟这样的人啊，等候审讯和判决的被告者，这是非常难得的待遇。可见在上帝的主权的底下，有一些事情临到，但是总是在这个看起来很糟糕很不好的境遇当中，也有上帝暗中的保护。你真是属神的人，你回头看许多你在经历苦难经历眼泪的那个刹那，你都不晓得自己怎么过来的，神有他奇妙的护理。当时埃及的监狱是不多，但是田地是很多，是一个农耕社会，所以田地里面需要大量的劳力。因此这些关在监狱里面的人，他们白天也需要出去劳动，所以在当时管理监狱的人就是有一个重责大任，就是负责把这些劳动力放在田间，晚上让他们回到监狱里面去。换句话说，犯人在劳动改造当中就是需要管理。我们知道约瑟原来在波提法家里面就是做这样的工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管理波提法家中一切所有的，大部分相信就是田产田地和劳动。现在管理监狱也是这样的工作，甚至将来我们看见当约瑟做了法老的宰相的时候，他也是管理法老一切所有的，包括在这个农耕社会里面很重要的粮食。第三，因为关押的是国王的囚犯，所以他的规模不是很大，很小的规模，人很少。不过这个管理监狱的这个司狱长啊，他的权位很大，因为他是管理国王的囚犯，所以他是法老王底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臣，他很大的权力。这就可以解释了为什么他可以授权让约瑟这一个死囚却起来管理这整个监狱啊。当然我个人这个私底下想啊，很有可能这个司狱长呢先前也听过或者认识约瑟，他知道约瑟是被冤枉的，他也知道听闻了约瑟怎么样把波提法的家管理的这样的蒸蒸日上，所以他对约瑟是有信心的，就把整个监狱让约瑟来管理。按照现代的这个社会来讲，这是不可思议的。还有一点，当时被下在监狱里面的人，他们都是先被认定是有罪的，不像美国的法律啊，先认定是 innocent 啊，他是先认定是有罪的。当时也没有什么律师可以替你辩护，本人也没有，已经是死囚，也没有办法说我要这个上诉啊。所以关在这样的监狱里面的人呢，基本上就是不断的劳动，劳动，劳动，到有一天老死在 监狱里面。你知道约瑟得罪的是谁吗？约瑟得罪的是法老王的很重要的一个臣仆，护卫长。护卫长意思就是负责法老安全的，他是几乎是天天在法老面前出入，当有危险出现的时候，他是挡在前面的人，所以在法老的面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臣仆。约瑟得罪的是他，所以约瑟实在没有任何的可能会由从那个死囚里面被看作是有罪的，只是劳动等着老死不可能上诉的情况底下被提起来，能够有重见天日的一天。换句话说，约瑟好像被判了死刑，但是这是一个无期徒刑，出狱是遥遥无期的。这个痛苦啊，相信不亚于当年约瑟被扔在坑里的痛苦。你知道一个被扔在荒郊野外扔在坑里的，到了晚上星空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听见野兽的嚎叫声，那种是非常恐怖的一个经验。但是现在约瑟被下在监里，好像历史重演，他也不知道哪一天还能够看见天日。这个情形不要说是约瑟，难怪这个酒政和膳长他们才下监狱不到多少时候，约瑟已经看见他们脸上什么满了愁容。关到监狱里面去啊，我是没有被关过哈，但是能够体会一下，稍微想象一下，那是何等样的愁闷和痛苦。等候是我们基督徒最难学的功课之一，特别是我们活在这个时代，什么都要 instant， 很快很快的，什么东西越快越有人买。这个以前泡咖啡呢是一种享受，慢慢的用这个磨啊，磨了以后啦，还要怎么烧热水啊，还要加这个哈，这整个过程是一个享受。现在没有人愿意这样做，现在啪30秒一定要出来啊 ，instant。我们常常一祷告就希望上帝有回应，我们一祈求就希望上帝马上成就，我们希望一祷告病就得医治，我们一祷告就看见教会复兴和增长。我们常常是被果效来驱动，但是上帝的时间和法则永远是这样的，跟我们人所想的有差距。我们常常是被果效所驱动，如果 有果效，看见果效了我们就做，看不见果效我们就兴趣缺缺。但是上帝常常却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他调动万事万物，在时间的里面他陶造，在时间的里面他运行，在时间的里面他扭转，在时间的里面他让我们看见我们过去没有看见的东西。有许多的人事物是在时间等候的里面慢慢打开，才让我们明白自己所没有明白的真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等候当中也能够学习伏在上帝的主权的底下。就像约瑟，他在这个时候恳求这个酒政啊，把他一出了监以后呢就纪念他，救他出监狱，但是酒政把他给忘了。相信约瑟也向上帝祷告，上帝啊，你让酒政想起我来，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哇，一年，他还在祷告，酒政怎么想不起我呢？但是有一天，如果约瑟回头来看他在监狱里面待的这两年等候的时间呢，一点都没有白费。这是上帝这个主权底下给约瑟极大的恩典。一方面我想到约瑟这两年呢关在监狱里面呢， 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主人的妻子动不了他，没办法再报复了。那个他劝他先生把约瑟杀了吧，他说不能杀，已经在监狱的，已经等于杀了。他不必担心主人妻子的报复。另外，当神在他的时间允许把所爱的人下在监里的时候，总是为了调动万事万物，要成就他的旨意，要让这个经历的人将来能够更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最近我在看一个老弟兄，他们提到被下在监狱里面那样的一个经历有很多的爱主的弟兄和姊妹坚决站真理立场的，就被下在监狱里面被提审在那里过得非常这个可怜过着一个非常艰苦的一个监狱的生活。从人来看是很不幸的，从人来看甚至很傻的，因为他们每一次被提审的时候，那些人都告诉他们，你只要拒绝相信耶稣马上就可以走，但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头也不回的回自己的监狱去。上帝在他的时间允许，那这些人坐了5年、10年甚至20年的牢，当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看见上帝行大事。因为在那段期间，很多的基督徒的领袖都被关在监狱里面，圣经也都被焚烧了，教堂都被充公了，改成学校机关。按说按他们的想法，基督信仰可以从这块土地上完全的扫绝了，哪里想到20年以后，当这些人从监狱出来的时候，他们看见上帝自己做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常常会问他说，这些人关在监狱里面，哎呀，是神自己做工，好像他们没有做工。你错了，他们在监狱里面做神的工，他们是坐在监狱里面表明他们的信仰的坚定，所以在监狱外面的弟兄姊妹看见他们愿意为着主的缘故被下在监狱里，不改他们的志向，他们就知道这道是真的，是可信的。所以他们也在每一天都在为主做见证，虽然手没有做什么工作，但是那个生命的摆在祭坛上，就是在做主的工作。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